Just Pod。节目开头和大家说一下，《犯罪的世界史》系列的下半季终于上线了，在小宇宙、网易云音乐、蜻蜓 FM 等多个播客平台都能找到。之前我和这个系列的主播，也就是我们的老朋友陆大鹏，和他聊过魏玛时期的犯罪案件，还提到过德剧《巴比伦柏林》里面的这些原型人物和事件。那么其实在《犯罪的世界史》下半季里面，大鹏对于当时那集里提到的这些案子进行了更深度、更具体的剖析和还原，包括在魏玛德国时代的这些德国左右翼之间的暴力斗争啊，他们和纳粹的关系，以及之后甚至和东德史塔西之间的关联，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故事。除了大鹏最熟悉的德国罪案故事以外，夏季我们其实关注的是20世纪以来的全球罪案，以小见大，在每个案件背后都是近百年来影响一个国家乃至一个地区命运的大时代的变换。犯罪的世界史隆重推荐给各位。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忽左忽右，我是陈彦良。今天这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一个很久以前就希望邀请来的嘉宾，研究明清军事史的张健老师。我记得在很多期以前，我在跟我的朋友吴田，也就是微博上的古斯塔夫，当时在聊近代的一些军事历史话题的时候，那古斯塔夫后来就在那期节目里面推荐了张健，应该是很多年前的一篇论文，那个《火器与清朝内陆亚洲边疆之形成》其实研究的是这个清代的早中期军队当中的这个火器啊，火枪的一个运用，非常有意思的一篇论文。后来我也去看了，从那以后就一直想要邀请张健来到忽左忽右，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对吧？他所研究的这样的一个领域。最近正好有了一个契机，因为张健你的这个新书，书名叫做这个清军入关前步兵研究，这一听起来也是一个军事历史爱好者的这样的一个小众话题啊，而且填补了明清军事史的一个空白。先来给我们的听众打一声招呼吧，然后也稍微介绍一下您的这个研究方向和您的这本新书。
哎，诸位好，我是张健，那么很高兴能来到忽左忽右的和大家见个面。那么我的这个书呢，就是这个清入关前步兵研究呢，主要是讨论的是这个女真人她为什么以这么弱小的一个部落能够在竞争中战胜明朝和蒙古这两个对手，比他都要强大的多得多，最后成为中国之主的这么一个问题。其实清初的军事史是我的各个研究领域里边一个相对比较支流的领域，我个人的最大的兴趣实际上还是集中在这个清朝和准噶尔之间的关系，以及清朝同这个俄国之间的关系。当然了，在这两个话题里边也比较偏重于军事史的方向。
嗯，就这块有非常多的话题是可以值得花更多的时间在节目里面做探讨的啊。而且刚也提到过，就是您研究的这个就是清入关前的步兵研究，这其实已经锁定了好几个名词嘛，一个入关前，另一个是步兵研究，能讲讲吗？就是为什么会圈定在一个这种非常狭窄的一个领域里面，以及从军事历史的角度，这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女真人或者说清军后金军队它的一个呈现出来的一个特点或者说特殊性在哪里？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之前呢我也不是特意的考虑要做这个题目，我在这本书的后记里边也写到，我最早的兴趣是要研究北京的俄罗斯旗人问题，包括这些人是怎么来的，他们在北京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还有就是跟现在的这个中俄关系它有哪些联系。我2019年的时候去了一趟莫斯科，那一次是把俄文的档案搞了一大批回来，当时发现了一个很独特的案，专门的在那个西伯利亚衙门的案卷里边有一个独立的这个关于阿尔巴金的这么一个小卷宗。这个小卷宗资料很好，但是因为当时这个考虑到经费有限，我说等我明年来莫斯科的时候再把它带回去。大家后来就都知道了，第二年疫情来了，就没有办法再完成这个东西了，所以我不得不把之前想做的这个题目呢是给搁置下来了。之前我做的一个 专门的一个文献学的研究，读满文原档。我很喜欢读满文原档，
嗯，
因为这个原档里边有一些很微妙的东西，和之前已经出版的各种的翻译件其实都不大一样。这个原档东西积累的也差不多，然后又涉及我对这个侵入关前兵种的一些思考，当时想来想去，就还是决定以先把这个小题目给截掉。这个书写完之后，就有朋友，我的同事，他说这个题目呢，你看啊，你现在书出了，将来你还可以再把它再完善一些。我打断了他的话，我说这个话题没有办法再去完善了，因为材料实际上就那么多，你没有办法再去做一个补充和完善的工作了。所以说侵入关前步兵的这个研究，除非啊，我是说一党他还有一批材料没有公布，就是侵入关前的，就是他那一套职业党，职业党也不全，它是比较零散的，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类的材料。除了这个之外，八旗杂党里可能还有零星的一些追溯，除了这些之外，基本上来说已没有什么大部头的史料可以供利用的。对，所以这个小题目这本书写完之后也就可以终止了。
嗯，其实前面你也说到过嘛，就是研究这些话题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可能也是很多读者会关心的一个，就是在明清易代的过程当中，关外的这种女真军队它的一个战斗力，在我们看这个明末的历史啊，其实往往发现呈现出甚至有这种一边倒的这样的一个军事上的优势，对吧？它是从何而来？
研究战争史呢，或者说军事史吧，通常来说都得谈两方面的一个情况。我先说一说我的一个总体的印象。之前在大众的印象里边，似乎这个清朝的入关啊，是完全凭借着这个大马金刀的这个铁骑，就是和之前在中国历史上1500多年，就是从十六国那个时候开始差不多的那么一个情况。北方的游牧或者说是渔猎的部落，凭借着在骑兵方面的这个优势南下，席卷中原。这个是一个常见的叙事法，或者我们可以叫做一个传统的范式。可是呢，这个范式到了17世纪的时候，其实也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我在结论里边也说了，就是比起一些学者喜欢把这个清朝的胜利归结为这个内亚骑兵的这个胜利，包括他们因为这个传统的游牧文化、渔猎文化以及生活方式，所以他们的这个天生就拥有战斗技能，武德也比较充沛了。可是实际上这个是要考虑到当时的一个大时代的变迁，就是我还是认为清朝它能够在军事上取得一个相对优势的地位，其实还是这部书提出来的那个概念，就是它是这个明清军事革命的这个受益者。如果仅凭这个骑兵部队的话，清朝的军队啊，我这为了叙述方便啊，就是基本上用清朝来称呼了，这个清朝的军队只凭这个骑兵来打仗的话，那么他根本就不可能取得那么一连串的胜利，或者说他可能在这个大凌河之战可能成为明清战争史上的一个根本性的转折点，如果他不改变他的那个作战方式的话。所以以我的理解，就是清朝是顺应了这个军事革命的这么一个潮流，所以他才能够在和明朝在和蒙古的这个斗争之中能够脱颖而出。那么说完了我的一个大方向的这么一个印象，我再讲一讲到一些具体的东西。实际上我们谈起明朝的这个军队啊，也是有一些刻板的印象。比如在我们的传统的观念里，明朝的军队就是那种非常讲纪律，很有秩序，主要是一支以步兵火器手来作战的这么一个军队。这种刻板印象呢，从一些这个通俗读物还有影视作品里都能看得出来。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一位影视界的朋友，他是参与了这个有一部很有名的电视剧，是讲这个明朝初期历史的，讲这个太祖和太宗时期，后来一直延伸到的英宗时期的这么一个剧。他给我看了一下这个剧的剧照，就是明朝的军队当时他们正在草原上操作着一尊非常大的那种红衣炮。他说你看这个照片怎么样，我说你这个是违背常识的。因为像这种欧洲式的这种纺锤形的前装滑膛炮是在16世纪中后期的时候它才传进到了中国。所以说我们对明朝的这个军队啊存在着很多印象流的东西。像我们书里边呢，因为对其中的一些个别的地方提的也很多，比如太宗设立三大营，其中的这个神机营就是专门操作火器的军队，还有像这个戚继光呢，他在蓟镇练兵，练出来的是那种采用这个新式的这个练兵操点，使用这个火绳枪的这么一支军队。这些其实都加剧了大家对明军的一个整体的认识，就是明朝军队似乎就应该是这样，配备着先进的武器，使用着这个标准的那种战术，一板一眼的去用步兵来对付骑兵的这么一个军队。可是实际上呢，如果我们了解明朝及其最大的对手就是草原上的蒙古人的这么一个长达一两百年的斗争历史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明朝在很长一段的时间里其实是靠各镇的营兵来对付蒙古人。而各镇的这个营兵里边呢，最能作战的其实是将领身边的这个家丁，有的也叫通事、家丁、尖手，反正就是不同的这个名字吧。这些人中其实有相当数量都是蒙古人，或者说是蒙古化的汉人。所以呢，我们在讨论明军的时候呢，不能把明军看作是一支方方面面都完全一致的那么一个军队。事实上明军呢，他因为所在的这个地域不同，应付的这个对手不同，他在武器、兵种、补给方式等各个方面，包括这个军种的选择方面啊，他这个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其中战斗力最高的那些部队，骑兵是占相当比重的，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有蒙古背景的那些军队，他是在明朝对付蒙古的这个作战中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这个作用呢，绝不比戚继光将军训练出来的这个新式军队要低。这个是当时明朝的一个真实情况。对于明军呢，我们还有很多的可以挖掘的点吧。谈完了这个明朝呢，我可以讲一讲我对于这个清初军队的一个粗浅的认识。清初的这个军队毋庸置疑，它一开始它是由这个女真的部落为主体的这么一个军队，但是呢里边肯定也有相当的其他成分的这个族群吧构成的这么一个武装力量。那么关于它的这个发展情况呢，他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骑兵和步兵，等到了后来又有了这个炮兵独立出来，另外原来依附于这个骑兵集团的步兵也开始具有了独立的这个兵种地位。这个发展呢，实际上是使清朝的军队呢，他在入关前，也就是17世纪的头20年和这个后20年，也就是30到40年代这个时期，你去看它产生了很大的差异。基本上你可以把入关前的这个时间，就是1600年到1620年以及1620到1644年这个清朝军队呢，你可以看成是两支武装力量，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能讲讲这种差异吗？尤其你前面也提到那个像大凌河之役前后，对吧，似乎它也有一些内部的变革。
对， 清朝呢，这个首先得肯定一点，就是清朝的变革呢，并不是一个自身的生长过程。我们现在史学界都在批评冲击反应模式，认为应该注意中国内生的一些东西。当然，这个想法在于研究社会史这方面啊是非常重要的。可是从军事史角度上来说，这个冲击反应模式呢，它是有它的这个合理之处。明朝呢，它在17世纪的这个20年代的这个后期，依靠着这个很有名，当然也是争议很多的人物，就是袁崇焕督师啊，依靠着他的这个努力，不光是在技术上有了革新，而且他抓住了这个左翼蒙古迫于这个女真的这个压力，开始西迁的这么一个机会，招抚了大量的蒙古骑兵。就是有了这些东西之后呢，再加上他在这个辽西筑城练兵，实际上是使辽西的这个防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就是你无论是在技术水平，还是在这个骑兵的数量，还是在这个筑垒的这个密度上，它都到了一个之前很难达到的这么一个程度。那么你要面对这个东西呢，就是这个深沟高垒，而且正面是非常狭窄的这么一个地区，清朝就很难像之前一样在正面战场里打出那么亮眼的成绩了，势必要带来新的这个改革。清军的这个变革实际上是受明朝变革来存在的。那么有的人会说，清朝就不能去迂回蒙古草原，迂回到蓟镇边外或者是宣大边外去打吗？当然也是可以的，而且清朝不止一次这样做过。可是这样做呢，我们先不说其他的，就是说在军事学的这个角度，其实清朝是面临极高的风险的。清朝啊，他这样出兵基本上是轻装，他没有携带这个重火力的这个余地。还有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打仗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就是千万要注意自己的侧翼，突破对方的侧翼。可是清朝军队这种进攻啊，是把自己的侧翼暴露给了明军，而且是把自己的后方完全交给了新降附的蒙古部落。我们可能会认为啊，满洲和蒙古本来是一家，错了，满洲和蒙古的贵族之间的联盟关系其实是很脆弱的。你这种千里迂回去做奔袭，之后把自己的后方完全交给新降附的这个蒙古人，其实是在军事上来说是一个很危险的做法。对于清朝来说，如果你真的想谋取宏图大业，无论你是说我想做中国之主，当然这个是之后皇太极才有，他的这个饭都得一口一口吃，还是说我是想和明朝和谈，然后谋一个高价码啃下辽西的这个防线，都是一个首选项，他没有别的道路可以走。当年这个俺答汗攻打明朝，给明朝造成的这个压力其实也是很大的。包括我们看到这个嘉靖29年庚戌之变，俺答汗领着这个右翼30000户的军队在北京郊区周旋了10天，明朝军队不敢和他正面作战。类似的情况在嘉靖42年又来了一次。除了这两次事件之外，那破蓟镇去进攻京东这个事情就更多了。著名的这个大文豪，我们知道王世贞的爸爸王叔还因为这个事情被嘉靖皇帝处死了。那山西也是这个情况，俺答汗的军队多次深入到山西，最远的一次一直到了这个平阳和洛安府啊，这是嘉靖21年的那一次。那么闹出了这么大的这个动静，最后是因为蒙古的军队缺少啃下明朝城市的这个能力，打不下这个明朝的永固据点，那你接下来你就不要想谈。包括他任用这个汉人的这个奸细白莲教徒，这个野口铁郎先生这个有很深入的论述了，日本学者，他是任用这个板生里的这些投靠的汉人，在隆庆3年的时候想通过这个里应外合拿下明朝在山西最重要的坚固据点老鹰堡，最后也是以失败来告终了。正因为俺答汗实际上也没有办法占领明朝的城市，在要塞上打开破口，所以呢，他最后只能是拉锯战，把自己搞得精疲力竭， 最后和明朝去谋求了一个和平和体面的这么一个结局。清朝我们想，清朝虽然夺取了辽东，可是呢辽西的防线如果你还是打不开，那么最后的很可能就是清朝和明朝恐怕还是要像当年俺答汗和明朝一样，双方都僵持不下，最后可能就会有一个体面的这么一个和局，那历史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呢清朝呢他是在皇太极的领导之下，他善用炮兵，这个在技术兵器上让他拥有了这个攻坚的法宝，还有就是在步兵上，就是我这本书里讲的，他是利用这个汉人，当然也有蒙古人，还有更多的就是朝鲜人，他把这些人组织成的这个步兵之后呢，就可以去从事这种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因为这个攻城我们都知道，那孙子兵法讲最下攻城，攻城是旷日持久的一项战争，非常消耗人力资源，非常消耗补给。皇太极呢，他正是因为手里有能够扔到这个血肉磨坊里的这种步兵啊，你消耗消耗去吧，不会像之前那么感到心疼。他就是因为有了这些人力资源，组织起了这么一支步兵，所以说他才能够和明朝去打那个消耗战啊。那他能去打这个消耗战，逼使明朝的注意这个，就是很多人说，那你写这个书是不是说清朝是靠步兵取胜？我说不是，清朝能够靠步兵和炮兵去逼使明朝不得不拿出他所有的野战力量，就是他手里的野战精锐，去援救这个辽西防线，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围点打援，逼着你不得不拿出这个援兵来。这样的话，在野战里边，清朝之前引以为豪的那个武装力量，就是那些来自内亚的那些满洲人、蒙古人啊，这个蒙古人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啊，这个可能你之后也会说到，就是这些来自于这个内陆亚洲腹地的这些骑士啊，他才能够在野战中发挥他的那些威力来打垮明朝的援军，最后把这个防线给砍下来。所以就是说，我们的观念是这样的，就是清朝他在这个顺应军事革命之后，不是说他的步兵啊就成为制胜王牌，没有这回事啊。包括之前有的朋友，小朋友的当然都是，他问我，他说张老师，网上有一种说法是清朝完全靠重步兵去获胜，是不是这回事？我说你都是从哪里听的这些谬论？就是清朝，包括我自己写这本书，我也想向大家传播一种观念，就是清朝的胜利啊，其实还是因为它顺应了时势，它让自己的兵种编成更加多元，就是有一支步兵、骑兵、炮兵都有的这么一个武装力量，才能够在和明朝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去把明朝打败。当然这个打败蒙古人他也是理所当然的一个事情了，这个我们之后可能也会提到。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混成的战术，受革命的影响，他才能最后终于在1644年的时候，在山海关的大决战里边打垮了李自成的军队，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通常我们看待明清战争，作为普通读者的话，一般不会把它切得这么细，那通常会认为这个努尔哈赤，对吧，从白山黑水中崛起，花了二三十年的时间蛰伏之后，对吧，到他的下一代，到皇太极时代，一直到1644年，这是一个一连串的过程。但是你刚刚其实就提出了一点，我觉得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明代的这种在北方依靠这种传统的城防对付这些骑兵力量的时候，其实还是比较有效的。那通常来说，只有真正在这种比如说关外的军队能够去进行一些这种攻城作战之后，其实反倒是使得整个的形势或者说这种战争的一个决策发生了一个关键的一个转变，这样才铺垫了后面一系列的我们看到的之后的中国的历史。确实啊，就是你刚提到了它是一整套多元的兵种配置，或者说它的这套从骑兵一直到重步兵，一直到包括它对火器的使用啊，这些我觉得都可以拆开一样一档的来谈。先说一个可能从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人 直观的一个话题啊，就是你是怎么看待，比如说从一开始，从努尔哈赤时代，包括一直到后来皇太极时代，好像在野战当中，两边，比如说明代这种精锐，你刚才也提到了，它其实明军里面也包含大量的一些，比如说蒙古人，或者说蒙古化的一些汉人军队。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即便在没有完成这个军事变革的时候，在努尔哈赤时代这样的一些战场较量野战当中，似乎明军本身就已经处在下方了。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看的？
这个容许我多说几句。这个清入关前的这个历史啊，其实之前有小朋友也说过，他说张老师，那个清入关前的这个历史就短短那么几十年，它真的变化这么大吗？我跟他说，你自己算，我们从文化大革命到今天才多少年，这个历史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我小的时候，北京大街上还跑马车、跑骡车，那日子我都见过。北三环那时候还没北三环，现在是北三环了，那路上跑这个驴车，然后那个三环外边一眼能看见颐和园那金顶子，就是那黄色琉璃瓦顶。这日子其实离今天也就30年，所以这个历史啊，几十年那个变化真的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反映在军事上这个变化就更加的巨大。我这些人不知道这个程先生经没经历过冷战时期，我本身是经历过的。我小的时候，我父亲是从事这个对苏的这个情报搜集的，我经常去他办公室里，然后他的办公室总是放着这个塔斯社的俄语的那个播报。
嗯，
苏联崩溃的时候，那些军人，哎呀，那个惊愕的表情啊，那些我好像就在昨天一样。就是冷战到了今天，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才多少年，1991年苏联解体了，到了今天我们的战争发生了这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熟悉军事史都知道，这个俄乌战争比较一下冷战的时代，那真是简直都不可以同日而语啊。所以这个时间啊，真的是可以改变很多，包括改变这个战争的这个面貌，改变这个军队啊。这所以我说呀，这个时间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回答您刚才的那么一个问题，咱们一项一项来说。
嗯，
您说的就是关于这个皇太极之前的那个清朝军队的问题。皇太极之前的那个清朝军队啊，其实我们讲已经是有一些变化的了。这个我在书里边也谈到，这个萨尔浒之战呢，清军它是一个靠铁骑持胄来决胜的，但是在之后的这个沈阳和辽阳的这个战役里边，清朝就开始有意识的依靠步兵去强攻那个明军的堡垒以及排列在堡垒外边的军队。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讲当时清朝的步兵啊，还是骑兵的附庸，他是选拔兵士出来，然后穿着厚棉甲，推着车去攻打这个明朝的军队。这些东西呢，其实怎么理解呢？我习惯从一个时间轴上去理解，就是这个时候的这个清朝的这个步兵啊，你不能说它是一个革命的产物，虽然说它在战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类似的这些东西，包括棉织的甲胄，包括你看它推的这些车子什么的，它之前在中国的战争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它都是朝昔日的那些成功之经验里边去学习，这个不算什么。努尔哈赤是在夺取沈阳和辽阳的战斗之后，因为他逐渐意识到了明朝的火器其实还是有作用的。我们读那个满文的这个档案啊，当然关于这个档案的这个史料价值，他也是有不同的看法。比如黄仁宇先生，他认为明朝档案完全靠不住，清朝的就可以，实际上也不是这么回事。这个满文的原档里边也有很多是后编撰出来的一些东西啊，也是为了来宣扬这个正义啊，这种武威啊，这些神话，然后创造出来这东西。但是从里面的只言片语里，还是能够看出，其实当时女真人 对于先进火器的这个威力是有一定认识的。比如我这个书里也讲，满文里边讲，他说这个鸟枪是多么的厉害，他说能够打破好几层的这个铁甲，还有明军放鸟枪的时候那个气势，就是那个硝烟啊，它的巨大的这些声响啊什么的，其实都是给女真人在战场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们说这个史书当然会作假，可是呢，你看他这些措施之后的，他这个措施不会作假。那努尔哈赤很快的在夺取沈辽之后，就为自己的女真军队装备了火器。
嗯，
但是呢，这个因为努尔哈赤他那时候也老了，他是一个比较固执的人。等到后来呢，他推行了很糟糕的政策，就是那个屠杀汉人的这个政策，也就把这个措施啊，包括他曾经组织过这个汉兵啊，用这个占领区的汉人组织过汉兵，所谓这个操火器的这个军队，但是后来也就都停止了，这个女真军队装备火器也就停止了。所以等到了他在1626年的时候点齐这个女真军队去进攻宁远的时候，我们当然以后知后觉，就是我们从今天的这个角度来看，其实他的宿命就已经决定了。可是在当时那看上去还是雄壮威武啊，就似乎可以用削尖就可以把宁远城给踢倒。可是呢，宁远有了新式的大炮，有了这个烧夷弹，另外呢就是那个叫做万人敌的那种烧夷弹，它的这个城啊也小也好防守，更重要的是明朝的防守者们心都齐。就是最终就是让他失败了，所以我在书里讲，我说他是迎头撞上的技术迭代的坚壁，其实也是提醒大家注意这个，就是真的这个时间可以行塑一支军队，你过往秉持的那些成功经验，一个不学习的军队一定会失败的。所以之前西方的那个军事史学家，像是著名的这个里德哈特、啊、他说这个盲从过去的军事经验就一定会失败，这个话我是非常认同的。
是，哎，你刚提到了整个像宁远之战，它对于这种算是后金军队的一个影响啊。那这里面其实火器就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嘛。能谈一谈吗？就是在那个时间段，比如说像关外和关内，对于火器，你刚一直提到这个军事革命嘛。其实我的理解当中，军事革命当中一定会包含，比如说器物的革命。能谈谈那段时间火器在中国或者说在这个东北亚的这个战争当中它扮演的一个角色，以及它背后发生的这种比如说技术的一个迭代大致过程是怎么样子的？
这个明清的军事革命啊，实际上是由一系列的变革所组成的。火器的这个变化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我们还要追溯到16世纪初期，从弗朗基冲，也就是那个回旋炮传入中国开始。在之前的这个明朝军队的这个兵器啊，我们讲明初那个时代，明初的火器是在世界上处于一个领先的地位。当然这个也是受到两点因素，一是元朝的那个统治，它是打通了这个欧亚大陆，让欧亚大陆两头的这个文明呢它都有一个交流，还有就是元明易代的时候那个战争的规模是很大的，而且在江南的那种战争，比如说像明太祖和张士诚的战争，它是以攻城战为主的那么一个情境，这就促使了明朝的火药武器的发展。可是呢，在这个明太宗他用这个安南的俘虏来的这个匠人，他改良了这个中原的这个冲炮之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边啊，这个明朝的这个火器技术没有什么进步，甚至可以说衰退了。比如说因为我之前从事一个国家项目，然后也走南闯北去了很多博物馆，甚至是就是那种基本上没人去的那种文保所，他也当然也不会拿给你看。我见到了大量稀奇古怪的这个明朝的这个冲炮啊，给我的一个印象就是景泰之后明朝这个冲炮的这个工艺实际上比洪武永乐那个时候，特别是永乐时候是越来越差了。对，它封闭嘛，它没有一个交流的这么一个环境，它一定会萎缩的。 之前的那个我们讲中国的这个手工业的一个传统啊，它是这个师傅教完徒弟，徒弟再教徒弟，他很多的这个原来掌握的一些技术手段他就流失了，这个也是一个很正常的这么一个情况。这个情况是到了这个16世纪初有了变化，就是这个西洋的火器开始传入了，代表的当然就是那几大件儿，先是发廊机，就是那个后装炮啊，是一种轻型的炮，还有再之后就是像火绳枪，就是那种轻型的火绳枪，就是鸟铳了。当然了，同一时间还有这个刚才讲到过的，就是郑成老师他研究过的那个发贡，这是就是这个以射实弹、圆形实弹的那种前装炮，这些东西都陆陆续续的传进了中国。这个因为在南方，御倭战争里边，鸟铳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后来戚继光又把它用来训练这个北方的这个军队啊。当然在北方用的还是不太行，最后只能是从南方选这个浙江的士兵过来来训练啊，这就是这个南兵。就是基本上来说，到了明朝和清朝交战，就是和这个努尔哈赤交战之前呢，辽东的这个明军的装备啊，实际上还是一个就是没有其他新的兵器传入，还是以这些兵器为多。当然了，北兵啊，它就是除了这些输入火器之外，也有一些就是中国本土产生的这个火器。比如说当时的这个整个九边，它这个骑兵都喜欢用三眼铳，它是一个金属的，通常是铁的那么一个头，然后镶在一个硬木的把手上。骑兵呢上了马，点燃这个引线之后，冲到这个蒙古人前边，冲着对方脸就来一枪，这一枪打完就是十几发弹或者是几发弹出去了，命中率完全就是靠天吃饭。之后这个武器呢还可以拿来干什么呢？因为蒙古人也他的精兵也都是披甲的，这个铁头就是上边那个铁的那个头部啊，它是很沉的，拿那个东西可以产生类似于铁鞭、铁锏这种破甲武器的那个效果，一下抡过去也是让对方很难受。就是辽镇呢也装备了很多这种兵器啊，其实是不太愿意用鸟铳。当然了，因为明朝在萨尔浒战役的时候呢，辽镇的精兵已经都打光了，在萨尔浒战役主要依靠的是从全国各地调来的精锐部队，那就是五花八门，什么武器都有，但主体来说主要的火器实际上还都是这些兵器啊。那个炮就多了两种，一种是虎吞炮，一种是百子铳。那个百子铳也是多种多样，做成什么样的都有，而且也有不同的这个名称。还有就是我们讲这个中国本土的那个重火器还有两种，是在万历时候形成的，也就是那个叶梦熊。叶梦熊是广东人，他发明这两个火器很可能是受到了这个西洋传来发贡的这么一个影响，但是到目前还没有一个实际的证据。就是他创的这个将军炮和灭鲁炮啊，灭鲁炮是一种比较轻的这个炮，而且他有的灭鲁炮他和那个百子铳长都挺像的。我见过最早的一个灭鲁炮的实物是在张掖，因为那个叶梦熊在那儿当过官，他最早是在永平道兵备道的任上发明的这个武器，之后他去西北做官的时候就也在西北造了很多这个兵器来对付那个当时的这个右翼蒙古。在御倭战争里边，明朝就喜欢用大将军炮，这个很多书里也都提到，比如说像李约瑟还有王兆春先生他们的书里边也都提到过这些兵器。但是总的来说呢，就是这些东西吧，它也不是那种说是能对付重目标的火炮，这里边大将军能好一点，但是这个大将军呢在使用上边它有一些限制，比如说这个炮在装填的时候不能说是像我们常见的那种火炮一样平着打完一发之后然后插进那个挡杠，平着给它插进去然后淘洗完炮膛就可以。他这个有的兵书里边写他再次使用的时候要把这个大将军炮竖起来然后再放进火药啊，然后再射击。 所以它的使用呢就有了一些限制，连续的这个射击能力不太强，这也就导致这个明军呢，它在火器这个技术上，我们可以看到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局限，应付着甲骑兵冲击的时候，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当然了，这个器物它只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兵也不行。我们之前讲这个明朝这个军队里边装备最好的、训练程度最高的、最能打仗的，其实是将领手底下那一批人，就是所谓的这个通事家丁啊，名字是不同，但基本上都是这类人。这些人经常跟着主将打仗，他有军事经验，他也不害怕。可是那个炮手、火器手，因为这个受制于九边这种轻骑兵的军事文化，他们的这个无论是兵员素质还是训练水平都是很低的，就是一般的，如果排除家丁之外，一般的这个骑兵的马都不行。这就是这个明朝这种只重视这个眼前的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现代政府，它也没有一个长远的那么一个眼光去规划军队的现实需要和这个军事长期发展，来做一个调和和折中，做使它两个能够互相促进。那个明朝是一个古代政府，你想这个明朝的这个动员能力是很低的，财政也是不行的。就是说到这儿，这个边镇的那个军饷啊，很多还都是实物来折，甚至都不是说是只有本色和折色两种，本色就是米，折色就是银。如果只有这两种，这还方便了。那个兵部，比如说我们看到嘉靖的时候，那宣大的总督朝兵部说，这个军饷欠了好久，这应该给补发了。兵部给他什么东西呢？除了这个米本色之外呢，还给了他很多这个像布啊、丝啊、绢呢、这些东西。意思是你自行变现，或者你交给军事自行变现。我们想的那种能发饷的那种国家，在明朝其实是没有的。
嗯，
那么这样的一个后果呢，就是说，除了戚继光训练出来的那一批男兵，啊，他能够有效的去执行那种射击的那些战术之外，遇到战场上也不会说是因为见了敌人冲过来他就害怕，他就先发枪，其他的那些人都靠不住，什么人去当步兵啊？那些骑不了马的，甚至说是残废，他说你去做去吧，拿到武器等到射击的时候吓得腿都哆嗦。依靠这种步兵，你就想他去执行那种有序射击的战术，其实对他来说也是很为难的。当然了，这个不是说没有精锐的火器手，因为在明朝的军队里边呢，很多骑兵实际上下马拿着火器也能打仗，但是这些人终归还是少数。那么清朝方面的档案记载，明朝开火一开始都是很具有威力的呀，因为这个你看不出来，无论你是说是有序的释放还是说是没有序的释放，一开始必然是哔哔啵啵，声音很大的，惊天动地的，那大炮一开，可是你之后能跟上吗？跟不上。这方面朝鲜人他就比较实在，你看朝鲜人写的一些史料里边就讲，他说一炮之后危机再藏，骑兵就上来了，那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儿。所以好多时候我们讲说是不是明朝的火器不行，明朝的火器当时还没有跟上时代，当然是一方面，但是这个不是主要问题。那个在技术上的差距啊，实际上比我们今天想象的要小，更多的还是一个长期的军事文化所导致的，就是这种轻步兵重骑兵然后也不训练的这种军事文化。
嗯，
这个明朝这个缺少训练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我记得我之前看一个资料讲，这个还是嘉靖后期在和右翼蒙古打仗最激烈的那个年代里，大同是当时明朝最重要的一个镇了，就是在九边防线上。大同的这个官军除了老将周尚文，他是用了各种办法来让大同兵操练的一次之外，十多年的时间里没有人能让大同的这个官军来操练。就是你想一想，一支不操练的军队他能打成什么样子？ 所以明朝的这样下来，明朝军队必然是少数的精锐领着一群没训练过的这些军人，剩下的这些人呢，如果战事很顺利，那可能受这个情绪一鼓舞，大家伙冲进去一块砍个首级拿个战功，这个是没问题的。可是如果遇到这种逆风局需要你去扭转的这个局面的话，它是顶不住的。所以在讨论这个明朝的这个火器它行不行的这个时候，更应该注意的是其实是它后边的这个军事文化这个层面的一些东西。
就是相比起这个清军，明军反而才是那个真正的，比如说更重视骑兵部队，对吧，轻视步兵的这样的一支军队。我觉得这跟传统大家对于那个时期那种二元化的理解其实还是蛮不一样的。
是的是的，这个需要多看一看那个基础的这个材料，了解这个当时九边的这个，因为明朝主要是靠九边的边兵来作战，而边兵呢它的这个发展它怎么发展，其实边将是在其中占据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是我印象，我记得看过那个当年应该是吴襄，就吴三桂他爸给崇祯汇报，说到自己在这个辽东的军队，对吧，号称30,000人，但其实能用的只有那3,000人啊、包括把他们调进关，这个安置费得多少，报了一个天文数字。结果你看看，确实对于一支军队来说，对吧，他可能真正能倚重的确实只有那上千人的这么一支部队，那个作为他的一个军事力量的核心。
对。
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因为我以前看过那个中研院就黄一农老师他那本非常经典的红衣大炮与明清战争那本书啊，其实它里面也是细数了整个的这个在明清战争当中，尤其萨尔浒之后这个红衣大炮在整个中国的一个演进发展的过程，确实也看得到是可能明朝最先响应了这种军事科技的一个升级的趋势，但最终我们看到的结果啊，是这个清军反而是真正的最后把这个军事革命在自己身上给落实了的，这其实也是前面您说的那个观点嘛。那我其实想问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当年看你那篇论文的时候，就是你在里面也讲过嘛，其实从顺治朝开始，也就是在皇太极之后，其实当时清军不光是要面对关内也好，或者说面对整个这个蒙古草原上的威胁也好，其实那会儿的来自欧洲的这个俄国人的探险队已经到了黑龙江流域，并且在应该是从顺治二年开始，双方就已经发生了军事上的摩擦。那这批人应该是带着火枪来的，就是我不知道在这个阶段的这种摩擦当中有没有巩固清军对于自身的这个所谓火器方面科技建设的这样的一个决心呢？
黄老师是我从事军事史研究的这个引路人啊，他是这个刺激我的大 boss 之一，那个我们俩的私交也比较亲密啊，就包括我经常我这个人说话不大好听，这个有时候反对这个黄先生，有的时候那个一生气就不理他了，但是这个黄先生啊，黄老师他是大人有大量啊，他真的是经常就是原谅我，对，而且还经常关心我，我也是借这个机会我得向这个黄老师说一声感谢，是谢谢您的这个提拔，我相信他会听到这个博客的。那个俄国和清朝的冲突跟明朝和明清的军事冲突它是两回事，我们之前讲就是明朝这南明的势力吧，像无论是郑成功啊还是其他一些人，他在和荷兰的这个斗争之中，包括和其他的一些西方的势力来的这个过程之中，其实他都能够做到什么呢？第一，在兵力上处于优势，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克劳塞维茨他那个战争论，数量是首先是第一要素啊。这个你可能说我们今天在这儿说可能感觉不出来，可是你想如果列阵，我这边只有100个人，然后你那边有1000个人，后边还有数不清的旗子，那给我一个很大的压力。战争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还有一个就是补给，这些殖民者啊，他的这个补给其实基本上你看都是依靠这个海盗来进行补给的，他这个补给未见得就是多及时，可是本土作战的这个军队呢，他这个补给就可能比 这些殖民者他补给要强。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古人讲这个天时地利人和，那天时地利其实都在于主场作战的这一方面啊。那个人和来说，就是刚才讲的，可能我的压力比对方要大得多得多。还有这个殖民者的这些军人，他的这个纪律性如何，他的士气怎么样，有没有那种集体的荣誉感，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一些爱好者他不懂这个，他不懂为什么部队要搞内务，这个部队搞内务包括你看那些队列演习，其队列演练其实都是为了培养大家的凝聚力，这些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可是是塑造一支军队最重要的东西。像戚继光他就很旗帜鲜明地讲，他说那个武林高手其实用来打仗不太行，因为这个军队呢是要讲奇勇，就是说我十个人到时候我七八个人我都能上前，这个才很重要。他还有另外的一段话那很有名，他讲说你这个平时你把这个手中的技艺练成十分，上阵能用上来的真发挥的，到了生死之际，实际上你要是能发挥出四五成，你就已经是好汉了。你普通的人就是经过训练之后到了战场上，嘴里边还能有唾沫不发干，你这就能去打仗了。就是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很重要的。那个殖民者他未见得就是他能成一个有素质的这么一个力量，就包括我们讲东印度公司的那些人，这一点其实是不太行的。但是哥萨克和他们的一个组织方式不一样。
嗯，
好，为什么要说这么一堆啰啰嗦嗦看着是没用的呢？其实就是为了讲这个俄国和清朝在北方的斗争，跟明朝和西方的这个殖民者在东南沿海的斗争，其实它有很大的差异。还是像之前说的，清朝其实是在这个各股力量里边，它在无论是人力资源还是各方面，其实是比较差的一方。那么等到1644年的时候，摄政王多尔衮决定把清朝所有的力量都投入到这场大赌博里，就是看一看能不能成为中国之主。所以他基本上是把这个盛京地区能够动用的这个人力都抽调一空了。关于这一点有很多的材料，无论是西方传教士的还是说朝鲜人的这个记录里边都有这一点。那第一历史档案馆里边藏的这个满汉文档案当然就更多了，当然蒙古人也知道，因为清朝为了说取得这个兵力的优势，甚至把这个外藩蒙古的这个蒙古兵也都召集进来，投入到对这个明朝残余力量的这个战争之中去了。这种情况之下，从山海关出去之后，那一路上简直都没有什么人，偌大的一个沈阳城，就是盛京城，他那个守兵也就是几百人，所有的东北的这些地方全都等于是一刹那之间就成了无人区。等到后来呢，这个清朝迫于哥萨克，迫于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压迫，重新的重整这一地区的防务，但也就是在个别的这个点儿留下那么几百人而已。像宁古塔的驻防兵一开始就是很少的。而且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讲这个军队要出动，你要有后勤补给啊。当然了，在古代，如果我们读过这个霍华德爵士的书，我们当然也知道了，就是在那个年代，在古代里边，这个战争技艺的这个应用水平比这个后勤的这个是高低，能不能维系上是要重要的多得多。可是呢，这个也不代表着说这个后勤它就是不重要。清朝的这个后勤捉襟见肘到什么程度，我那个刊发的论文里边就是谈那个黑龙江的那个清军的火炮已经讲过，当时的这个盛京啊，每一个城门都有很大的炮，就可能是吴三桂捐造的那定辽大将军可能也在里边，就是那些炮都很大。但因为这个清朝考虑到他这个船没有办法运这么大的炮，另外中间还要走一段旱路，所以清朝在整个雅克萨之战里边用的最大的炮实际上也就相当于西方的六磅炮，那个六磅炮根本就不能算是能打要塞的那种大炮。这个后勤补给就等于是跟不上。那么清朝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如果拿今天的这个 情况，就魁以当时的这个情势，今天的东北是在地球上铁路密度最高的地区，受文化教育程度最高的地区。以今天的交通的这个条件去想当时的这个情形，那就是大错特错。这个清朝后来这个调集军队去到雅克萨跟俄国人打仗，其中就包括这个郑成功手底下的这个军人。这些军队啊，他们离了这个柳条边之后走了很久很久，见到的那些景色，如果我们读过那个日记就会发现和今天的东北简直就是天渊之别。他们还碰见当地的土著居民家人死了之后不埋葬，然后把这个尸体搁到树杈上任乌鸦吃掉，当时那个情况让他们都非常的骇异。可是这个就是当时的那么一个实际情况。所以无论是清朝还是俄国，他们在黑龙江作战，在那么遥远的一个地方作战，后勤补给是最大的压力。我们讲清朝这边还能够依靠中原地区不断地向这个前线去运送补给，俄罗斯方面的情况就更糟糕了。那个双方其实是在这儿首先考虑的是怎么活下来，其次才是怎么打仗，
就双方都处在一种极度残血的一个状态下。
基本上来说，俄罗斯，为什么我说俄罗斯的情况更不太好，俄国在向这个西伯利亚地区开拓的时候，我的那个下一本书名字叫《徘徊在北京街头的哥萨克》，其实这个是一个比较文艺的名字。那个当时啊，在这个远东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殖民力量，它不只有哥萨克，它也有这个十六届六级，就是这个军役人员，它也有这些人，但这些人数量少，主要来说靠的还是哥萨克。可即使是这些军役人员，也经常出现因为没粮食了跑了，脱离了，我不干了，这经常是这个样子。另外呢，那个地方条件有多差，我可以再举一个例子。俄国人都要在这个黑龙江的这个它的这个支流上，比如说京七里江上，他要修这个东营。为什么修这个东西呢？就是有一个小小的越冬点，这儿储存一些东西，比如说木柴啊什么的。你要是冬天殖民者到了这儿，就可能因为大风雪河提前结冻了，或者是怎么回事，你回不去，大雪封山，你在这儿活也死不了。所以当时的这个自然条件是很艰困的。另外在这里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殖民者吧，他很多也不是哥萨克，他也是这个当地的土著居民，就是只要你奉教了之后就加入进去了，包括这个哥萨克也都娶了这个当地的这个女人，就是这种情况。
哎，你在书里面其实也把这个俄国人对吧，也当成一个火药帝国对吧，你把俄国和这个清朝的一个碰撞，发生在黑龙江流域的碰撞，你描述它的这个时代背景，认为是整个这个16、17世纪俄国它凭借的火器其实是由西向东横行欧亚大陆，直到他们遇见了另一个火药帝国清朝的一个抵抗，你是放在这种视角当中去比较这两个对手的。我觉得这个视角其实挺有意思，因为它会关联起后来我们知道在这个清朝中前期非常重要的一场持续了可能几十年的战争啊，这个征服的准噶尔战争。能谈谈这段时间里面清代的这个火器运用吗？尤其是它放在一个更大的这个国际背景之下，它是怎么去处理自己在这个算是东亚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强国的一个位置的？它可以用火药帝国来形容吗？
这个清朝统一准噶尔的这么一个过程里边也有一些不太好展开的地方，我就只能大体谈一些技术性的这些东西。就是清朝和准噶尔呢相争，其实是用了70年的时光。这在清朝的战争史上来说，准噶尔的这场战争的这个重要性，其实是不次于清朝讨平南明、灭掉南明、灭掉三藩的这个战役的重要性，因为它标志着这个全部蒙古啊都归顺了这个清朝的皇帝。当然现在是以后来1771年的这个伏尔加和图尔扈特，他们来归，为最后的一个标志。但是那个准噶尔的被统一 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基本上来说，清朝皇帝成为了蒙古部落的这个共主。在这场战争里边，清朝也不是都能打胜，遭到了很惨重的失败。最厉害的就是那个河通坡了，当然是。清朝和准噶尔关系史的研究呢，希望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去投身吧，因为相关的档案实在是太丰富了，而且满文档案又占据了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想搞清楚这段战争史就需要长时段的那个不停的去积累。总的来说，根据这个档案来看呢，这个准噶尔是很厉害的对手。当然了，也是因为这场战争的那个运补线太长，清朝要走这么远，把这个军火呀，把物资啊运过去，它耗费很大。你看那个战线很长时间，北边是在阿尔泰山，中间是在乌鲁木齐以东，吐鲁番成为拉锯的地方，然后南边这个准噶尔人有时还会偷袭到青海的那个噶斯，所以听听这些地名都知道，清朝想在这儿维持这个大兵团作战是其实是很困难的，这就导致这个战争其实不那么顺利。如果我们不考虑清朝军队在这个过程之中还有战力的起起伏伏什么的，哦，在这儿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就是之前罗尔刚老先生他有一个比较经典的论断啊，就是说这个八旗兵在三藩之乱的那个年代就已经是腐败堕落了，不能打仗。这个观点实际上，如果我们从今天大量的历史档案的这个逐渐公布、翻译和阅读来看呢，其实这个观点是应该要修正的。这个军队的战斗力啊，起起伏伏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况。就像这个清朝征三藩的时候，他那个军队不太行，不意味着他以后战斗力没有办法回来。因为这个清朝皇上啊，他是一异族的皇帝，他来统治着这个中原，统治着蒙古，统治着其他的这个地区。他这个皇帝有一个特点，就是之前我们清史学界很多专家也都提到的，忧患意识特别强，所以他对自己的这个子弟兵的这个关注程度是远远超乎我们想象的。我们公平的来讲，就是满人的这个军队，他在顺治之后，就是在这个顺治的13年之后，有一个低谷期。这个低谷期大概是持续到什么时候？就是基本上来说，可以持续到以康熙29年为界，就是中间有这么一个时段。这一个时段里边，因为八旗兵经常要作战，人力损耗很大，就是因为满人实际上数量其实有限，更多的是要依靠这个其他这个民族的这些军队去打仗。自身的这个造血功能一般，这一点反映在左领的这个人丁数里。其实我们总是想，我们有一些爱好者他说，张老师，这个清朝左领都是300丁，怎么康熙的时候我看一个左领才100多丁？我说那个很正常，就可以看出这个满人的这个丁口它的一个衰减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因为战争特别多，一场接一场，平时的训练也没法保证。那么等到了康熙29年乌兰布通之战以后，康熙皇帝他是非常注意这个问题，他首先是意识到了，因为在乌兰布通之战，我们都知道清朝举倾国之兵，他把这个八旗兵的兵力都动员起来，他把能动员的这个蒙古王宫的军队蒲松军也动员了起来，加上一定数目的绿旗兵，拉到这个长城北边，就在今天承德北边100多公里的这个地方跟人打仗。就这种情况之下都没能吃掉这个噶尔丹的军队，让对方最后是退走了。这场仗实际上是令康熙皇帝啊，他的心里起了很大的震动，之后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边都是注意这个军队的训练的，包括他后来参加多次行为，他你可以注意一下，就是看起居注，他后来那个行为密度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些都有助于这个八旗兵力的恢复。所以清朝的这个前中期， 八旗军的这个战斗力啊，它是起起伏伏，但是呢，并不是说我们画一个时间节点，说从这儿以后八旗就完蛋了，打不了仗了，它不是那么一个情况。所以说搞历史呢，我们这些人还是愿意从档案出发，因为这个清史研究有一个好处，就是各种材料都非常的丰富。那么到了晚清，就是更是这么一种情况，所以呢，你这个做历史呢，就能做的比较细致一些。
是，哎，在整个这个清准战争当中啊，尤其你刚刚提到这个康熙朝，包括你过去的论文和现在，其实关于书里面都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这个汉军的火器营。为什么火器这个事情会在清军或者说在康熙帝的这样的一个军事结构的构想中直接挂上钩？以及这个火器营中间一度还遭到过裁撤，你能稍微跟我们讲讲吗？就是从康熙帝视角，他对于整个这个清代军队或者说八旗军队的这种火器的一个运用。
康熙皇帝啊，实际上他是我们讲清朝的皇帝啊，清朝执政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现实主义的。就是我们看清朝和明朝不一样，明朝是一个在很多时候他要守住一些原则性的东西，哪怕再吃亏他也死不肯去放弃。比如说俺大他到北京城底下，他不是到北京城底下，他很早就朝边关投书，他说他要入贡啊，就是和明朝做买卖。那明朝说你不是小王子，我不能和你做买卖，而且华夷之分要守。那两次打到北京城下了，嘉靖皇帝都不同意和他去求和，一直到他最后嘉靖45年皇帝老死之前，他已经被蒙古人折磨的连那个鲁字他都不愿意看见，不愿意写了，他还是不肯松这个口。就是明朝他在很多方面他是要坚持一些就是那些道德的东西的，但是清朝不是。清朝他之所以在对付周边的这些政权呢他能成功，很多时候就是他其实是很现实的。康熙的评价这个军队的标准其实就是那个，这现在我要对付的对手不一样了，那么我之前组建的这个军队还能适应今天的这个战争吗？我能适应的话我就留下来，不能适应的话那我就另谋出路。那个乌兰布通之战之后，他很快就组织了这个八旗满洲的火器营，招这个满蒙的披甲到这个营里边他去训练，最后就组织了这个有机动力的那么火器军队。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觉得这个汉军火器营他已经不适宜于这个今天的情况，那我就把它撤掉吧。撤掉也不是说这些火器兵丁就都不要了，就是他们重新在这个八旗汉军的这么一个组织之下去操演，而没有说专门的营制。我在这次出的这个书前言里边也讲了，就是之前呢，就是上世纪30年代那会儿，郑天挺先生啊，他写这个清朝的这些制度，说这个清朝的兵制就是这个八旗下边有一个立营啊，这个有各种营，前锋营啊、护军营啊、建锐营啊这些。实际上他说的那些都是康熙以后的情况。康熙之前在这个八旗的这个就是扎昆古萨八固山的这么一个框架之下没有营这回事儿。他组织这些营干什么？无非就是说我看中了这个部队，我需要集中起一支在这方面有专长的队伍来打仗。可是呢，这个汉军的火器营我依靠过去的军事经验组织了，您看那个我那个时候讨论这个汉军火器营的他那个人丁的这个来源，有很多都是这个三藩的那个降兵，
嗯，
这些人他的这个火器的这个水平是很高的。那么清朝的皇帝为了对付准噶尔，他当然是觉得啊，靠这些人我拿来为己所用，他不会说我有道德负担啊，这批人除了吴三桂的这个降人是打入另册之外，其他这些人我既然能用为什么不用，就是他的这个道德包袱很低，非常现实。就是可是你这个既然打不了仗了，也就没有再存在的必要了，这个逻辑其实挺简单的。
嗯，对。哎，那如果你横向比较一下，你刚提到整个这个清准战争啊，横跨70多年，包括前面你提到这个河童伯之战，这发生在雍正9年，而且整个雍正朝看起来是一个 编务上在这个侵准战争当中是发生了巨大的收缩的这样的一个时期。我记得你在当年的那个论文上做过一番假想啊，就是如果雍正朝没有吃这样的一个大亏的话，也许乾隆时代他对于整个内陆亚洲的开拓会跟今天的历史看起来是不太一样的。能比较一下吗？你刚提了康熙帝的这样的一个对于这个军事也好，对于在整个侵准战争当中的经略，能比较一下，比如说雍正，尤其是对比起乾隆，因为他侵准战争最终在他身上是收尾了，这三位帝王对于整个这样的一场战争的这些影响，或者说从大的一个思路战略上他们的一些异同。
应该说吧，这个清朝他比较幸运的是康熙、雍正和乾隆这三位皇帝呢，基本上他们虽然在施政理念上有一些出入吧，但是在执行大的战略目标这个方面其实还是一致的。在这里边呢，雍正皇帝的外交包括在这个军事上这方面的才能呢，他是比较弱一些。康熙当然是很强的，他这个人是了不起的人啊。但这个人呢，其实我感觉啊，他是有人性的皇帝，他是一个很随性的皇帝。我们看到，
嗯，
那之前可能有小朋友问我，他说如果张老师有一天你清穿了，你想穿到哪个皇帝手下做事儿？我说那恐怕还是康熙皇帝吧。康熙皇帝这个人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啊，当然我们就是瞎聊哈。这个康熙皇帝他是一个很宽容的人，我们可能受姚先生影响，觉得呀，这康熙皇帝真的是非常的虚伪，胆略也不大。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啊。我们很多这个搞清史的其实不同意他的观点。这个康熙皇帝呢，他很能容人。你是在我手底下做事，你犯了错之后，我不会给你说是马上打不另册的，我过一段时间呢，我还会来用你。只要他觉得你这个人有可用之处，他这个包容心比较强。还有就是你看他的这个情绪，他的情绪是比较直接袒露的，他在很多时候呢是袒露出他的一些真实的这个情感，不一定全有这个政治的这个动机。也就是说他在做皇帝除了有那种神性之外，他是有一些人性的。这一点他在比继任者还是比视他为最大偶像的乾隆皇帝来说，他都是有他闪光的那一面，这个是很难得的。我们讲雍正皇帝呢，这个人是一个不相信人的人，就是哪怕他这个时候和你再好，他还会内心里边去防备。你看他那个猪皮看多了你就知道了，他和岳钟琪关系最好的时候，他在给别人的这个猪皮里边写着，说这个岳钟琪这个人，朕心里啊，着实放心不下。那你就知道他这个心里了。他并不是说因为他是汉人他放心不下，而是说他有别的一些考量，他很注意细节，这个是他性格的那一方面。至于乾隆，这个乾隆这个人真的是。这个行政的水平，帝王术的这个水平，那真是可以排到中国这个皇帝的这个头几位。可是呢，他很少表露出他内心的那个东西，他是一个很物质的人。这个赖惠民老师他也讲过，他是一个搞钱高手，用各种手段都能搞钱。然后我们看这个其他的这些作者，比如说这个像美国的有一位学者他写的，乾隆他手里有一套独特的那个情报网络，这个情报网络真的可以做到如身使臂，他对于遥远的欧洲有什么政治动向他都能关注到，这个莫斯科想干什么他都知道，就是这些外国人他都能笼络到自己身边为他所用。这不能说他没有个人魅力，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啊，这个人真的是没有什么个人的情感。你看他的那种，他各个方面来说他术的那些东西更多，当然是雄才大略的一个君主，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可是要是说这三位皇帝里谁还保有一些人性的话，我觉得还是康熙皇帝是这种人。
嗯， 哎，前面讲这个明清战争的时候，其实提到过像红衣大炮，对吧？它的一个技术的传播其实是有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路径的啊、我们可以说它就是从海上来的，像这个葡萄牙啊。但是我看到你的研究里面其实也提到，其实在整个的欧亚的这种火器传播的这种技术通道当中，除了海上这个通道，在这个亚洲的腹地还有一条通道，能讲讲吗？就这条路上的技术传播的一个链路。
这个就是对，因为当时中亚西亚的火器也随着丝绸之路传到了明朝和清朝。我之前就有很多学者关注，就是那个路密处，在这个伊斯兰世界里边，因为那个土耳其就奥斯曼帝国它以罗马自命，所以说那个 Rumi 就是那个罗马嘛，那个奥斯曼的这个鸟畜呢就传到了明朝。之后清朝的等于是莫卧儿的这个火器啊，当然它也有一些受这个奥斯曼影响的，它最后也流入了准噶尔，之后再从准噶尔传进来。这个是独立于俄罗斯之外的一条传播路径，俄国也是一条传播路径。总的来看呢，其实俄罗斯和这个准噶尔，它在这个传入清朝的这个火器上边，它都起了一个中介人的作用，这也符合丝绸之路的那种认知。就是丝绸之路并不是一条从东向西一路畅通的大道，这个货物从东边就直接运到西边，它都要经过一站一站一站一站式的这种运送。其实这个火器的传入也体现了这个特点。有的朋友跟我打趣说，你那个博士论文里最重要的、最有创新点的，实际上就是中亚西亚的这个火器的这个传播。问我为什么不把这个写出来，我跟他说，实际上还是因为本人在阅读伊斯兰文献上边有一些限制，就是我的这个水平还不行，我希望在这个最近的这个五年里边能够集中解决这个问题。我也搞来了不少这个当地的文献，从彼得堡、从莫斯科啊，然后反正各个图书馆里边，包括我的一些朋友也提供了我一些文献啊。然后我希望在未来的五年里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把这些东西和俄文的、满文的文献加在一起，才有可能绘制出一个更完善的图景。
非常期待在这块就是未来的这些研究成果。在你过去的这个研究当中，包括前面提到那个俄国和这个清朝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在黑龙江流域的摩擦里面，其实你经常会 cue 到一个群体啊，就是朝鲜的这批火铳手
啊，
他们好像是一个专门的群体。因为我印象你在提到从清初顺治朝跟俄国探险队的摩擦当中，清政府就已经开始在调集一些朝鲜的这些火铳手来参与到跟俄国人的这个战斗当中去，好像朝鲜人就有点像这个汉人专司火器一样，他好像被限定在这样的岗位上。能谈谈吗？在整个的清代尤其清早期来说，朝鲜这批军事成员他们的一个位置。
这些人只不过是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出现了在那个特定的位置上，因为朝鲜火器手的战斗力呢，你要让他去单打的话也不行，因为那个时代变了，已经不是某种兵种他能够去主宰战场的时代，何况他那个时代步兵的地位当然就比较低了，哪怕后来提升了，他有这个火器了之后他的这个地位提升了，其实你要让他成为一支能够单独去打天下的力量，那也是不现实的。在这一点我和 Tony 不一样，我们俩还有过争论。当初我邀他来北京的时候，当然 Tony 那个书写的是非常好的，你可以从里边找出一些问题，你觉得啊，这个地方是不是有问题，那个地方有问题，但是他用一个整体的框架把他那部书包装起来，而且还言之有理，而且篇幅还那么大，跨度还那么长啊，那Tony 实在是他的水平是很高的。那么我们再转过头来谈一谈这些朝鲜人的这个问题吧。这个朝鲜人主要其实清朝调动他们呀，考虑的还是一个地理问题。那个时候清朝在对付这个南明的这个力量里面，几乎是把所有的北方的火器手都投了进去，就包括直隶啊、山东啊，还有像这个河南啊这几个省的火器手，基本上都被投入到了对付南明势力的这个作战里。 一个比较有趣的案例就是看那个康熙年间的内务府奏效档，就可以看到这个内务府下边最后很多这个鸟枪披甲去追他们的这个是从哪儿来的，基本上都是顺治啊康熙啊这个时候为了对付南明啊，为了对付三藩啊，从这个华北各个省里边招来的，其中山东的那个人数尤其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清朝他自身把这个自身的八旗的还有这个三王一公的以及于这个绿旗的这个火器手全都投入到了南方的战线里，包括西方西部的战线里。这个时候他没有多少能空余出来的兵力啊去投放到东北地区，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去征调这个朝鲜的军队就近进入到东北去对付罗刹，无论是从消费比上来说还是从其他的哪个方面上来讲啊，他这个其实都是一个可行性的方案。等到康熙皇帝消灭了三藩，终于能腾出手来把力量拿出来彻底解决黑龙江流域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他就再也没有调过朝鲜的军队，而是千里迢迢的是把那些加入八旗汉军的那些人，还有甚至从吴三桂手底下那些发配到盛京去的人组成这个火器的部队，还有专门从北京调炮手啊，然后去那里调新造的火器，基本上也就没有依靠过这个朝鲜人了。所以说他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的一个举动。
最后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啊，就是因为前面其实说到了一直到乾隆朝，可以看得出来整个这个清代从最上层对这种军事技术也好还是军事力量的一个控制重视其实都是非常高的，但是我们这个熟悉历史都会了解到，这个仅仅可能隔了这么一代人啊，你到了1840年，这个在近代的这些跟真正的西欧的列强的这种对抗当中，这种武器也好包括战斗力的这种代差，对吧，被展露无遗。我不知道传统的看法会觉得在这个时代中间，从乾隆可能一直到道光的这几十年当中，中国出现了又一波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能力的一个大的衰退。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去看待这个时期的这种历史，从军事的层面上。另一个问题是前面你提到了像八旗兵的一个战斗力的波动的问题，您可能前面提到的是三藩和这个清准战争之间的例子，那么在鸦片战争当中其实很多人也会去谈到，比如说定海战役当中的八旗兵的表现其实还是很不错的，那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些事件，是不是确实传统上对于八旗的那种不堪用的印象确实应该被修正呢？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来看待这段时期的这个武力衰退的历史的。
说起来我刚写完了一篇论文，因为接触了很多档案，所以现在可以谈一谈我对这个话题的看法。就像之前说的，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尤其是在研究像清朝这种有丰富的文献档案的这一时期的历史的时候，那对于这个事件的这个考量就要特别注意时间轴。乾隆皇帝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那是清朝武力的一个高光的时刻，不光是在于他能够维持八旗的这个精锐部队的战斗力不衰退，而且更重要的是清朝作为一个在这方面财政能力非常突出的这么一个国家。魏源他也说过，就是乾隆用兵特点就是兵少饷多，他揭露了这个当时清军呢作战的这么一个方面，就是在乾隆的时代，他这个士气，无论你是八旗还是绿营，你的士气不会因为说欠饷这种事儿打到了一个最低点，你不会遇到这种情况。之后呢，这个情况就不太妙。八旗在此后的这个衰弱是有很多原因来决定的，这像我们大家所熟知的，更多的是技术的这个层面。技术上多少年没有进步，这个是切实的情况。尤其考虑到在炮兵的这个方面，清朝的这个技术的这个比起欧洲来说实在是原地踏步。到了19世纪初的时候，这个清军在这个炮兵上边还停留在17世纪最后那些年的一个技术水平上， 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技术进步。还有就是清朝为了远征准噶尔的这个军事需要，所以呢让自己的这个八旗军呢变成了一支以这个配备轻火器骑兵为主的这么一个军队。我们之后有的朋友也会说，之后的一些战役里边清朝也都用过大炮，比如说他在1759年讨伐塔里木盆地的那些绿洲城市的时候也使用了火炮，但是那个使用的都是明朝的炮，就是明朝的大神炮，从陕西运过去的。而且考虑到这个交通运输的问题，陕西藏的最好的那些炮其实都没有运到过对付这个西北的这些叛乱的这个前线上去，这个就导致了很多其他方面的这个反应。像在金川之役的时候，清军也使用了大炮，相对大一些的炮。这些大炮呢有什么特点呢？就是这些大炮是脱离这个清军编制的。怎么讲脱离清军编制的？原来无论在四川的露营还是在八旗里边是没有这些炮的，都是把驻炮的工匠送到这个四川的前线上，之后在高海拔地区就地造炮。等到这个炮造成了使用完了之后，也不是说移交进这个八旗的这个炮局，就是我们今儿北京你还能看见那炮局胡同，这些也没有说又运回北京去，很多也没有配备当地的露营，因为这炮太大了，很多是被打烂了之后然后又重新去拿去干别的了，只有少数轻型的炮实际上是留了下来。就是无论在此前还是在此后，这些炮都没有进入到一个正常的编制里，所以这样呢就导致了在技术上的一个差距，我们都可以看得上来。至于在其他比如说在战术上，那当然清军也是差距也是比较大的了，那因为这个缺少这个操演啊什么的，到了嘉庆之后的那些年，清朝军队尤其是缺少操演，道光皇帝比较吝啬，也不遂行这个木兰围了，八旗兵实际上是比较缺少操演。露营就更不用说了，这个露营啊，它你没有想，你就不要指望它还有士气，就是基本上是一个治安形式的这么一个存在。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到了1840年，因为鸦片战争，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清朝在这个技术层面和西方存在有巨大的差距，就是毛海建先生那个天朝的崩溃，这个也都做了一些研究啊，那个写的也很深入了。更多的我认为的一个差距是什么呢？就是除了技术之外，更深层次的一个是这个信息上的巨大差距。就是康雍乾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决策层他很有个人魅力，他的身边也云集着来自于各个地区的人，是很多来自于对手的人啊，就是了解对方的人都愿意去给他去效命。可是到了这个嘉道年间，因为统治者的这个执政素质也低，他的这个获取信息的渠道也逐渐的变得越来越窄。我们都知道到了道光年间的时候，你想在北京找一个耶稣会士都找不到了，最后一位钦天监正已经离开了北京。在这种情况之下，了解西方当时是什么情况的这些人在北京都绝迹了，决策层里边没有这种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清朝对英国的动向那就是基本是一无所知。这个情况之下，就是这种窘境啊就造成了很多问题。1840年那个年代，有的传统的观点认为说这个清军没有预备队，没有有战斗力的军队，其实不是，还是有的。那个清朝在东三省的拿来当战略预备队的那个黑龙江、吉林的这个驻防的这个军队，基本上骨干都在，他的军官里有大量拥有军事经验的人，其中不少还参加过乾隆时代的那个战争，如果看过档案的话。就是那支曾经替清朝塑造出来，可以说是这个十八世纪最辉煌的，就当时全世界来说一支军队的那个班底，其实并没有完全消失殆尽。可是这么一支军队，因为清朝的皇帝呢，他没有可靠的信息来源，他不知道英国会下一步要去哪里，两眼一抹黑，所以他也调了这个战略预备队，遵照乾隆皇帝、嘉庆皇帝的那些惩罚啊，继续调这个军队， 可是把它部署到哪里？是部署到了这个从大凌河马场开始，一直到天津大沽海口的这么一个弧形上。这支军队的数量啊，是超过了10000多人。这个军队呢，就在这儿成为了一个坐守兵团，就有点类似于这个1939年二战爆发之后，英国和法国在西线的那个军队在那儿坐守，对于战争的最后走向啊，没有起到一点积极的效果。所以鸦片战争的失败，它是清朝整体的一个问题的大暴露，它不是说是一两点上有问题啊，就是各个方面其实都有问题了。可是呢，有一个事实也是，就是说那支曾经在18世纪打过无数仗的那个，在军事经验上挺丰富的那个清朝的主力的这个军队，历次战争之中被大清皇帝看作是压箱底王牌的这么一个军队，并没有在鸦片战争里真正和这个英国军队来交手，这个当然也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因为清朝皇帝他没有这么一个经验，所以从1840年到1860年，或者说从1840年到1858年之间，他还企图是用18世纪屡试不爽的那个方式来应对新危机。那最后终于在1860年遭遇到了彻底的失败，这个事儿的这个影响还是蛮大的。另外呢，1860年和这个英法联军交战的这个清朝军队，就是满洲蒙古的这个战略预备队啊什么的，和之前也不一样了。我们都知道，这个咸丰年间清朝遭遇到了财政危机，当时这个从咸丰时代，就是不要说从某一年开始，基本上开始了这个欠饷，这个事情其实影响还是蛮大的。另外就是东北来的这个驻防的这个87军，就原来被当成预备队的这些军队，这个时候就是如果我们从1852年那一年开始来往上逆推的话，离乾隆的这个执政期，就是到离他最后的一年，早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这个预备队里的这个军队啊，有军事经验的人也是越来越少了，而且呢，清朝把他们调到关内，在对付这个太平军的时候付出了这个巨大的代价，之后把太平军的那个北伐军拦阻在北京的外面，并且最终把它消灭掉了。就是我们可能觉得这个事情没什么的，我们都讲太平军是孤军深入，一定会失败，可是你到当日当时，就是说你把这个事件放到当时的那个情景里去，这个并不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我们读《孙子兵法》，什么东西是最难的？就是这些将领最应该追求的是势，想敢扭转势，这个一定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为什么斯大林格勒、仁川登陆这些事件在这个战争史上具有那么高的一个地位？就是因为他把势，整个的势给扭转了过来。所以你说太平天国的北伐军，如果说他一定会失败，其实也不过就是后见之明罢了。那么清朝他靠着自己的这些最后的这个王牌军，自己的最后这个力量，他把太平军给消灭掉之后，又成批成批的投入到华南的战场。可是因为这个将帅的无能，就尤其是圣保啊，在这里要强调一下，还有欠饷的磨洗，这些人的这个就一批一批死在那里，就是八旗的这些子弟兵，这最精锐的那一部分基本都葬送掉。等到了1860年，英法联军他打开了这个大沽炮台，当然大沽炮台上也死了很多这个八旗军里的精英啊。他沿着这个运河到了这个通州的八里桥的时候，其实点一点之前死那些人，还有这个当时森格林沁亲王手底下的这个军队，我们就知道和英法联军正面抗衡的已经是八旗和外藩蒙古这个系统里边第二流，甚至说是第三流的力量了。所以我们搞历史的时候一定不能说有一个从大时段出发，然后先预设一个东西之后怎样，还是要根据材料去慢慢的去爬书，梳理出这个从一到二到三的这么一个过程。
好的，非常精彩。非常感谢今天 张健老师跟我们聊了这么多你的这个研究的领域啊，以及你的这个新书，其实关于这个清代的这个军事研究，或者说整个近代吧，整个欧亚地区，尤其东亚这块的这个军事研究的讨论，过去我觉得可能在出版界也一直非常的稀缺啊，所以像你的这块的研究，所以我觉得特别的珍贵，而且是建立在很多的第一手的这些档案材料的一个分析研究之上的，那也非常期待，对吧？将来我们有更多的一个机会，能够邀请到张健来到忽左忽右，跟我们聊一些关于这些话题里面更细分的一些议题。那非常感谢张老师，
啊，感谢程先生邀请。
好的，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再见。